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6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艺术团巡演，各界人士盛赞，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摘要，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月9日至1月1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一组重要时事。
神韵艺术团巡演，各界人士盛赞。神韵纽约艺术团、神韵国际艺术团和神韵巡回艺术团继续同时在北美地区的圣诞节期间和中国华人新年期间的演出受到各界人士的称赞。
神韵纽约艺术团2009年1月8日至11日在多伦多会展中心连续上演五场，所呈现的璀璨艺术及其背后蕴含的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受到东西方观众的热烈欢迎，艺术界的知名人士也纷纷为神韵的精彩表演所倾倒。约克大学舞蹈系主任玛丽·简·华纳教授说，演出真让人振作，看到所有的舞蹈演员表演的都非常精彩，才有这样的相得益彰。我知道神韵的舞蹈演员是顶尖的舞蹈家，而且我更多的感到他们是带着欢乐在跳舞，只是因为舞蹈给他们自己和观众带来愉悦，所以其中有一种宁静与祥和，我看到其中有一种圆融平和。活跃于东京、香港和多伦多的多项时装展示会的华裔职业服装设计师廖建明，是安省高中时装课本介绍的七名时装设计师之一。廖建明是第二次观看神韵晚会，他说他从神韵演出中已经找到了一些时装设计的灵感，比如筷子舞。他说，我不仅仅是看到筷子，我还看到了它背后的文化。你会看到我在2009和2010年的冬季时装展中有很多中国式的服装。艾伦·瑞汉宁西是一名剧院的舞台总监、戏剧制作人、作家及导演，在观看神韵演出过程中激动不已。他说，太幸运了，能够看到这么杰出的晚会真是太美了，好几次我都感动得哭了，太感人了。演出非常棒，富有文化内涵。我虽然在我制作的节目中使用了很多翻腾动作，我却不知道这些动作是来源于中国古典舞。他表示，晚会的每个细节都完美，彩绸、袖子、扇子，你得到的是全方位的享受。现场乐队、歌唱家、舞蹈家、演员、服装，还有精神内涵与美好的艺术表现， 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值得一看的奇观。听着这些歌唱演员的歌声，享受着现场乐队的演奏，我突然感到这是一个伟大的礼物，我感到了音乐治疗的功效。加拿大戏剧及音乐评论家泰瑞·盖森恩观看演出后，10日在安大略艺术评论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神韵的演出。他说，在亲眼目睹这样一个令人愉快、极有教育意义的演出后，人们很容易发现，神韵受到的赞誉是当之无愧的。在神韵本周四继续巡回到蒙特利尔之前，每个人都应该争取去观看这一殊胜壮观的演出。神韵演出充满了哲理、亲切，最重要的是个人化的表演，观众们发自内心的赞叹。从令人印象深刻的开幕、栩栩如生的布景和优雅的服装，到精美的配乐舞蹈，神韵演出是引人入胜的艺术盛会。盖森恩说，他看到演出中的每个节目都讲述一个故事，或说明一个古老传说，甚至象征着一种现实。TD 银行部门主管波恩看完上半场后，用制作完美、感人至深来形容晚会的舞蹈。波恩认为，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很了不起，舞蹈非常独特。他说，舞蹈演员的表演绝对令人难以置信。他说最喜欢的是舞剧《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多伦多资深舞蹈教育家林·阿哈曼德和专业舞蹈演员大卫10日看过神韵的演出后，为舞蹈演员的精湛表演所震撼。他们说，舞蹈演员们跳得太好了，他们把艺术充分地表现出来，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让我们深深地融入他们所表演的一个个故事之中。他们的舞蹈技巧非常高，非常专业。大卫说，神韵的演出比我们以前在中国看到的要好得多，那里的演出根本不能和神韵相提并论。林在 Port Perry 舞蹈学院担任艺术总监已经有8个年头了。他说，神韵演出的舞蹈非常流畅，非常平稳，翻跟头翻得很稳，他们一起翩翩起舞的动作非常美丽。华裔作家盛雪是神韵晚会的忠实观众，11日观看了神韵演出后感慨良多。他认为，神韵晚会不单纯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他在让中国人了解真相的同时，也在开创一个新的文化氛围。能够来观看的人都得承认，神韵艺术是一种非常纯美的东西，有很高的艺术性，很深奥的一些哲理在里边，也包括今天根本的社会伦理，同时它也是非常完美的表演。盛雪说，今天在中国生活的老百姓是被中共党文化所包围、所控制、所迫使，他们不知道怎么摆脱，不知道摆脱了以后新的生活方式在哪里。盛雪表示，神韵的演出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回归，同时也是对中国人在过去60年当中所沉浸的这种中共党文化的一种洗涤。加拿大著名电影和电视制作人肯尼斯·史蒂芬·郭德就是其中一个被晚会的独特魅力所感染的社会名流。他看完演出后对记者说，我要告诉人们，快去剧场，不要错过它。郭德对晚会的舞蹈、音乐、天幕、服饰和歌曲都非常喜欢。他说，所有的一切组合在一起都很完美，非常赏心悦目，太棒了，美妙至极。加拿大内阁部长、外交部美洲司司长彼得·肯特观看演出后表示，高度专业地将小舞剧、舞蹈、音乐和个人的表演结合起来的演出真的是奇观。神韵演出神形兼备，意味深长，典雅精美，充满力量。肯特并代表加拿大政府和总理向神韵艺术团道贺。肯特表示，神韵晚会表现了全世界所有人都应当分享和珍视的普世价值与美德。他强调说，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非常重要，这是我们要找寻的精神启迪，是生命的终极目标和美德，要与家人分享，在社区中旅行。肯特还是北美著名媒体人，他曾任 CBC、CTV、Global 及 NBC 的资深记者， 加拿大国家电台及环球电台旗舰新闻评论节目 National 及 Force National 主持。肯特曾荣获著名的罗伯特·肯尼迪纪念奖，曾四次被提名艾米奖。著名音乐家、加拿大勋章得主里克·威尔金斯说，我想真的是奇观，伟大的演出，精彩的舞蹈、服装、音乐。我对音乐情有独钟，因为我是音乐家。将古典西方乐器和中国乐器相结合，让人赏心悦目。音乐家们确实捕捉到了舞蹈要刻画的人物的精神。我看到两个不同的作曲家写的曲子，我认为他们真的捕捉到了他们想要在音乐中表达的内涵。他说，我们回到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风格上。当必须表现舒缓优美时，那种美妙让人冥思。管弦乐和谐的配合和选择乐器刻画不同的事物都很完美。里克·威尔金斯曾为1998年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谱写开幕式音乐。威尔金斯认为神韵演出非常和谐，服装太扣人心弦了，颜色非常震撼，舞蹈活力四射，我想整个演出很和谐，编舞、音乐和场景和谐一体。我是第一次看神韵演出，演出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2009年1月10日至11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波士顿连续演出三场，所展示的东方古老传说和正统中华文化让各界观众大开眼界。
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旧金山歌剧院上演一连五天七场晚会，于1月11日下午5点在观众的掌声中落幕。约17000名不同族裔的各界观众欣赏了这场展现5000年中华传统神传文化全善全美的演出。谈论百老汇，著名戏剧评论家理查德·考纳曼认为，神韵晚会自始至终都美不胜收，是五星级顶级演出。他说，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看，舞蹈真是赏心悦目，精彩绝伦。这些舞蹈演员不仅是在舞蹈，而且他们是用心在跳舞。中国古典舞美得无法形容，舞台设计错落有致，悦目宜人，三维投影天幕令人惊叹。我见过足够多的百老汇演出，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天幕，真是无法与之媲美。观看并评论过3000多场百老汇演出的理查德认为，很多戏剧都只有一颗星、两颗星的水准。他说，神韵是五星级的顶级演出，没有任何演出能与之媲美。他说，我观察了一下其他观众，他们都看得非常投入，完全陶醉在其中。谈到他喜欢的节目，他表示，那个小女孩的爸爸被迫害的那个节目，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非常能打动人。弗里曼先生从事舞蹈历史和舞蹈理论教学和研究，在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神韵呈现的舞蹈形式在美学上代表一种新的转型的出现。我看到了神韵艺术团的排练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神韵的表演精确到位，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袁先生一生从事音乐事业，是原中国大陆民族乐团指挥。他说，从专业角度讲，神韵晚会的组织水平很高，搞专业的都知道，舞台的间隙非常少，这台晚会很紧密。袁先生说，以前没有见过中西合璧的乐团，这个乐队的水平很高，我的女儿不断地称赞神韵晚会的高水平演出，在国外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演出，水平这么高的没有。埃及著名国家级乐队指挥及作曲家艾里多艾多目前正在美国准备音乐会的演出，他高度赞美神韵晚会。晚会把中国的音乐用一个很好的方式呈现出来，音乐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欣赏的佳作。现在所听到的中国音乐已经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是全世界都可以欣赏的。多艾多认为，神韵作曲家是伟大的人物，音乐非常成功，在作曲和编舞的衔接方面天衣无缝。 布里斯本市长理查森观看第六场演出后表示，我今天晚上完全被神韵晚会的精彩演出迷住了。神韵晚会的色彩如此绚丽，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流畅的音乐和绚丽的色彩从我的眼前飘过。他还说，晚会传达了很多信息，坚持信仰、劫难、希望和生命的永远。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蒋先义，女，58岁，深圳南山区白石洲人。98年得大法开始修炼。2006年5月23号，蒋先义被非法绑架，劳教3年。在广东三水女子劳教所加重迫害，被迫害的骨瘦如柴，体重只有6-70斤，并天天咳嗽不止。送医院检查后，医院拒收，恶警怕被传染和承担责任，打电话催家人接他回家，不到半年，于2009年1月2号含冤离世。
上海大法弟子陆锦泉在2007年9月26日送妻子耿建华回山东看母亲，两人去火车站的路上被恶警绑架。陆景泉被浦东610非法劳教2年，耿建华被劫持到洗脑班。陆景泉至今一直在绝食抗议迫害，一直被劫持在上海青浦医院里。
2008年12月中旬，吉林省图门市国宝大队恶警先后绑架了刘善珍、孟凡琴等6-7名大法弟子，并施以酷刑拷打。
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 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山东省蒙阴县蒙阴镇东关村实验学校英语老师王丽丽教授八年级一班、二班的英语课程，学生和家长一直很佩服王老师的教学为人，评价为这所学校最好的老师。他讲课吐词清楚，发音准确，班级学生都愿意听王老师讲课。2008年12月23日，县公安610恶警王伟一伙突然闯进教室，把正在上课的王老师绑架。当时全班同学由惊呆到气愤，老师没做坏事，为什么抓人？有的学生家长听到此事后很气愤，说县公安610恶警王伟这伙比土匪还土匪，好事不做，坏事做绝，让阎王爷叫去上上政治课，清清脑子，长寿长寿做恶事的后果。郑玉的家长对自己的孩子说，与班里的同学一起去要回你的老师。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法院于1月4日、5日再次对法轮功学员何义兴、张月琴夫妇及女婿孙丰利非法庭审。1月5日庭审中，四位律师义正言辞地隶属公检法人员办案中的种种执法犯法行为，使庭审俨然成为对邪恶的审判。路北区法院被迫休庭四次，所谓公诉人及法官从始至终都无言以对。辩护律师指出，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认定法轮功是魔教，信仰法轮功是合法的。此次开庭从上午9点一直延续到下午2点半结束，法院只给家属2个旁听名额，其他人禁止入内。家属因表达对非法审理的抗议，仍然拒绝出庭旁听。当日很多大法弟子来到法院外欲语声援。
2008年12月以来，新疆喀什市区居民楼散发有大量九瓶共产党、法轮功真相册、光盘等，令邪恶的610公安惶恐不安。仅12月29日中午3点多，就有50名警察、10几辆警车停满了喀什兵团三运司家属院，并进行了封锁，对3个楼道口派2个警察把守，持续了30分钟左右才撤走。当时是午饭时间，大量群众在围观。让我们齐发正念，使邪恶迫害不能得逞，他们不配考验大法弟子。请注意，不要用春节。中国新年将至，请注意不要用春节一词。 这是中共为破坏传统文化而专门杜撰的词，带着强烈的党文化色彩，请同修注意。
去掉关注当前经济形势走向的执着心。近段时间，发现自己对当前经济形势又很关注。这种关注不表现在关注其对自己经济利益影响上，而是又像以前，比如对奥运等社会表现形势的执着，看它会不会向自己料想的方向发展。而这个所谓的自己料想，其实是人心的执着，外在的社会形势和修炼人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发现这执着后，也提醒同修不要再被这些社会形势勾着心走，老在这个问题上不过关。从最早对某总理到某新任国家主席以及奥运等等教训太多了，我感到这也是人神之分，受他带动就是人。
建议大法弟子经常调整表的时间。在一次小型法会发正念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用来发正念的手机的时间和别的同修的时间相差好几分钟。如果大家不在一起发正念，我还发现不了，但大家在一起发正念的时间毕竟不多。如果有的同修的表快两分钟，而有的同修的表慢两分钟，这样两个同修的时间就相差四分钟。师父讲过，大家集体练功的时候，动作一致，能量会很大。那么我们发正念的时候，大家的动作一致，打出的能量也会很大的。如果大家发正念的时间不相同，那么发正念的动作就会不齐，这样会削弱我们消灭邪恶的力量。因此我建议自己的手机或者表走得不稳的同修，要经常对照标准时间调整自己的时间，以确保我们大家虽然人不在一起，但都能同时做着相同的发正念的动作，发出强大的能量，彻底结束这场迫害，救度更多的众生。
本周19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
本周31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在失业人群逐年增多的今天，要想找份工作非常难，找一份国企工作对一般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即使是本科毕业生也是如此。唐山市一位大法弟子的儿子张扬正在上大三，暑假过后返校时把大法真相护身符带回几个，赠给同宿舍的六位同学，并告诉他们大法的真相，以及常念法轮大法好会得福报。时隔不长，一家国营企业到本校招生，整个学校才招八名工人，而他们宿舍的七名学生全部入选。高兴的他们从内心深处喊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酒店老板驻邪党迫害遭恶报。王忠福，山东莱州龙兴酒店老板，配合邪党在酒店内安装监控，监视对门大法弟子的商店，导致大法弟子刘红英被迫害，被非法判刑四年，至今被关在监狱。王忠福已遭报应，于2008年8月1日得心肌梗死，在医院治疗一周死亡，各种花费十万多元，还撇下一个三岁男孩。 山东村民王祖仁参与迫害，遭恶报死亡。王祖仁，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镇张家村三区区长，自1999年开始紧随协党，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大法弟子家附近监控蹲坑，几年来一直迫害信仰真善人的练功人，不知悔改。王祖仁于2008年末死亡，死时身体皮肤多处溃烂，苦不堪言。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历经全球五大洲40余国展出上百场次的真善人国际美术巡回展览，2009年1月5日上午10时在台湾桃园县政府大厅隆重登场。桃园县政府社会处处长张锦丽、行政处处长邱明俊、桃园市长苏嘉明、桃园县议员黄婉如、立法委员柯建明、清溪国中校长曾玉林等数十位贵宾共同亲临剪彩。新三彩文化协会理事长、台湾大学新闻所教授张锦华以自己及亲临会场的80多岁母亲修炼法轮功为例，让来宾见证青春永驻的秘诀。
真善忍国际美展于1月3日、4日在马来西亚古城马六甲的著名旅游胜地成功举行，短短两天内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看。当地华裔市民张义宝看了美展后，觉得共产党迫害的手段很恐怖，很没有人性。他认为法轮功是一个很正义的功法，希望支持法轮功的人要坚持，要加油。来自槟城的纳斯里先生表示，我第一次看真善忍美展，感到很伤心，没见过这样残忍的政府对付自己的人民。我建议能够在各地多举办真善忍美展，让更多人知道这场迫害。
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圆融力量大，记一次正念营救同修。在奥运前夕，本地有两位同修被邪党绑架，其中甲被邪党污蔑为在逃犯而实施绑架的，其他一些同修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了骚扰迫害。被绑架的两名同修中，一位同修乙正念闯出，却被家人接到外地看住，在看守所的甲同修没有了正念，表现为不练功不会被罚，只是哀求家属拿钱办人。丙丁两位同修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们一方面找甲同修的家属切磋，一方面找其他同修切磋，并及时地通知了市里的同修。甲的两个女儿女婿因为家庭问题矛盾重重，互相埋怨，一度使丙丁两位失去信心。后来甲的小女儿女婿因为怕心也退出了营救。同修们不为他们的不理智行为所动，认定我们同修就是最近的关系，并不在于表面上谁是谁的什么妻子儿女，他们的退出只是没有参与此次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同时为他们失去这次修自己的机会而感到惋惜。通过同修协调，乙所在地区的同修使乙能够看到周刊，乙又正念闯出家庭的牢笼。经过市里同修和当地同修的切磋，同修从法理上升华上来，正念强起来。大家通过切磋认识到，这是整体的漏洞，让邪恶钻了空子，同时达成共识，我们就是要把旧势力因素迫害的这件坏事变成正法中的好事，我们把这件事摆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来做。因为有以前营救同修的经历和经验，大家一方面加强发正念，一方面着手搜集材料进行揭露邪恶。甲的大女儿女婿和甲的妹妹在甲所在的村进行讲真相和征签活动，呼吁乡亲营救甲。通过讲真相，村长、村支书、会计带着乡亲的100多个签名交到市法院，我们将此事在网上曝光。由于当时经验不足，此事事先并未通知其他的同修，签名也没有留下底稿，结果邪恶一方面惊恐万状，叫嚣要把谁谁撤职等，同时下令封村堵路，乡政府把甲所在的村的公章收走，严厉呵斥村干部，一方面让6-7个人跟踪甲的女婿，一边告诉甲的女儿女婿都是大法弟子把事情搞砸了，很难办，一边又告诉他们在积极地帮他们在办。后来同修们发现此问题，亲属在等，邪恶在拖着不办。经过同修们切磋，我们认识到一切应该由我们说了算，我们应该主掌这一切，所以主动出击，找有关的人员讲真相。同修们近距离发正念，清除邪恶。早晨一到市里，天就下着小雨，发正念的过程中雨下得很紧，到接近中午时天晴了，讲真相的同修回来说讲真相很成功，后来发现只是市里下了雨，家里只落了几个雨点。第二天我们让亲属要求接见甲，并用手机拍下甲的照片，同修们从照片中选出两张，一张是甲面目表情精神麻木，老态龙钟，70岁，一张表情凄苦，咧嘴痛哭。同修把他们做成不干胶，力诉邪党绑架的非法与邪恶，不近人情，执法犯法，要求全市每一个村镇都必须一个不落的张贴。市里同修把不干胶贴得随处可见，此事大大震慑了恶警，恶警也表示压力太大，希望此事尽快了结。甲的女儿女婿等进行第二次征签和讲真相活动，在甲所在的小村共600来口人，除去外出打工的有438人签名要求无条件放人，不会写字的除外，一律亲自签名并摁下手印。这次我们留下底稿，给所有涉案单位都送去彩色复印件，村支书、村长等再次出面，并告诉恶警有6-7辆3马车的人要来，被他们拦下了，如果不放人，下面不知道还有什么事要发生。恶警终于招架不住，哀求请放心尽快放人，以此案到12月12日为3年为借口，连庭都没开，判了甲3年，于12日释放。
总结这次营救同修的经验，我们首先认识到整体圆融、整体配合的重要。作为一个整体，过去我们认识不足，不是你对我有看法，就是我对你不满。因人废言，因言废人的事，那是从未间断。话还未说，先撇嘴，看不上的事由来已久。彼此之间间隔很大。当认识到这一点时，一位同修说， C 市所在地区是谁与谁不协调，我是过去哪片和哪片不协调，咱们这里谁与谁不协调。这时我们认识到，协调人之间、同修之间不协调，正是自己的危害和危险。这次丙丁两位同修摒弃成见，主动切磋，拉出于磨难之中的同修，使一些人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大家都开始看同修的长处，正面看待同修的不足，尤其是李同修的无条件的配合，使事情出现许多出人意外的效果，更使同修们看到整体配合的力量和自身的不足。大家群策群力，事情才会圆满，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就要我们那颗向善的心，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所以在整体正的场的影响下，甲的女婿宣布正式走入修炼。经过这次活动，整体上每个人都得到锤炼，都有不同的改观。在主动去配合整体，去圆融整体的前提下，大家都学会了遇事先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向内修。由于大家学会遇事向内找，大家心性得到迅速升华，大家越来越看到自己更多的不足和同修闪光的一面。越来越多的同修开始遇事先为同修着想，不再执着自己。由于遇事向内找，找到自己，随着师尊不断给开启高层次的法理，大家越修越精进，越能看到自己的不足，越修越明白。比如有同修悟道，不为后天观念所阻碍，不为之所动，不能为观念而活。有同修悟道，不能为人皮而活着，而名利情皆是这张人皮所执着的。也有同修学会看看世间的事或修炼中还有什么在自己的心中激起哪怕一丝的涟漪。基点的问题，大家遇事开始看看基点，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做事首先要求要站对基点，看看是不是站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是不是圆融整体的基点，还是为私为我，说话做事是不是带有自己的观念或维护自己的什么。基点对了，做事不盲目，大家都围绕这一基点来圆融，思想纯净了，干扰少了。缺点和不足，大家认识到，虽然同修被营救出来走出拘留所，但并没有走出邪恶的迫害。虽然外面的同修升华了，但被释放的同修在里面失智，出来都不愿写严正声明，身体自由了，精神仍在邪恶的迫害当中。我们要求无条件释放，邪恶还是要找个借口给大法弟子判刑，把法院的人推向地狱。从同修的状态，我们认识到，那些得病业的，那些走不出来的，和在监狱看守所的没什么两样，只是迫害形式的不同而已。我们过去对此认识不太清楚，还有这次由于我们自己的不精进招致邪恶迫害，虽然过去有过利用反迫害救度众生的经历，曾经轰轰烈烈，那为什么还会招致迫害呢？大家应该一如既往地做好师父要求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自我，圆融整体。从法中我们知道，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越高越接近真理，越低离真理越远。然而在实际问题中，我们经常抱着自己在某一境界中悟到的理固步自封，因而在整体配合中认为自己的办法好，自己的认识对， 排斥和指责其他同修，争论和指责中却忘记了自己要努力同化真善忍的重要，忘了应该善待包容不同境界不同状态的所有同修。在一次小整体配合营救同修过程中，有家属同修被情和担心带动，我站在自己的境界和认识上指责对方，虽然也觉得自己不善，但还是认为应该指正他，家属同修应该修去亲情的执着。然而营救迟迟没有成功，后来有家属实在承受不了那份亲情和担忧的折磨，打算要向相关人员请客送礼，那痛苦的表情简直是谁不同意就要与谁翻。一下子我感到我是修炼人，我必须体谅别人的承受能力，不该苛责。这一丝善念就使我不再坚持自己的办法好，而且脑中一下子闪出师父的讲法，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他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师父的法理指引我第一次懂得要放下自我，我满怀关心与体谅地告诉家属，不同境界有不同的做法，你们怎么做都可以，只要你们不要求被迫害同修写保证，也不替他签名写保证将来害自己，也不向邪恶交罚款，我都会配合你们。这样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却碰壁而归。我以亲人的身份辅助他们写的一封劝慰信被转交到了同修手中，那位同修收到信后一下子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那几天里，我怀着体谅与默默补充整体不足的心态，和另一个同修继续散发最后一篇充满善念的当地真相资料，并发出强大的正念，我坚信营救很快就会成功。没两天，警察打电话让家属接人。那一次家属说，你们修大法的简直像会派兵布阵一样，只要学好了法竟能轻松取胜，而常人使多大劲儿和花钱也不顶用。那次小整体配合，我体会到了同修之间整体要心正，不要太强调自己的认识，要互相体谅，相互包容，正念看待和默默补充很重要。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我是大法同修很多，自1999年720以来，邪恶绑架勒索钱财似乎已成了惯例，很多同修都被勒索过钱财。直到奥运前夕，我市一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一小撮邪恶之徒在奥运借口下各处流窜，绑架勒索，给我地正实法救度众生造成严重干扰。同修们切磋认为，应该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曝光邪恶，解体邪恶。在做这件事的当初，我们没有想到会有多好的结果，会有多大的作用，只是去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当时的具体情况是这样，去年的四五月份，邪恶操控恶人到同修家中，以奥运为名绑架同修，在农村同修中连续出现三次被勒索，而这三位同修在以前都曾经被数次勒索过钱财，金额多达10万元之多。这其中有其同修自身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主要是对在当地对邪恶揭露的不够，使其钻了空子而一再行恶。当时我们几位同修商量，决定揭露当地邪恶。我们首先去找被勒索钱财的同修提供第一手真相材料。当时有的同修有一定顾虑，担心邪恶报复，当然这些都是人的想法。通过共同切磋，几位同修也都提高上来，同意提供第一手材料。当时我们就记录下来邪恶们来迫害的经过、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 可参与迫害的单位人名、职务、住址、电话、指使人等的信息不明确，同修们整体配合，有的同修想办法在派出所内部托人打听恶人的电话、家庭住址，有的去派出所将恶人的照片拍下来，有的通过另外的渠道将首恶分子的身份证、电话、手机调查清楚，并且将首恶分子的上司也调查出来。通过同修们的共同努力，各项要素基本凑齐了，虽然不是十分的全面完美，但首恶分子的基本情况已经暴露，调查清楚无疑了。这时的时间距离迫害已过了十多天了，我们就开始着手编排不干胶小册子，揭露恶人恶行。当第一个不干胶版本排出来后，发现与事实有一定出入，我们本着负责的态度就又更正了一版，使之与事实更相符。几天以后，同修们反馈来消息说，这一版粘贴贴的很多，派出所的恶人看到后对行恶单位说，我说不去大法弟子家，你们非让我去，看看这回连我家电话都被曝光了，这可怎么办呀。还有的同修直接把揭露恶人的粘贴贴到公安国保大队的门上，恶警们也知道瞒不住，就把粘贴上报给上一级公安机关。没有几天传来消息说首恶分子下岗回家了，自那以后这些人再没有绑架勒索大法弟子。这件事情做得不是十分的圆满，但同修们整体配合好，正念强，就会解体邪恶，救度更多的众生，大法就会给我们更多的鼓励，就会给我们显奇迹，师父什么都安排好了，只等着我们去实践。
下面交流文章的题目是广传神韵快救世人。2008年神韵新年晚会 VCD 和 DVD 光碟出来了，同学们看了觉得非常好，这是救度世人的又一个宝贵资料。可是我看到我身边有一些同修还没有认识到神韵晚会的意义，在救度众生中的威力，这么珍贵的资料只是在同修之间流传，还有人觉得神韵晚会是海外弟子的事，没有和大陆救度世人的事联系起来。也有的同修只是停留在欣赏艺术的层面上看待神韵晚会。大法弟子都知道神韵晚会具有大法的威力，所以才能那么感人至深，才能在救度众生中起到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还有各个空间众神的参与，还有众多海外大法弟子亲身表演制作所带有的能量，这是一个多么强大纯正慈悲的场啊，所以才能震动人心。那真是神在用艺术的形式把真相展现给人啊。从明慧网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海外大法弟子为了办好神韵晚会做出的巨大努力和付出，同时也看到了邪恶对神韵的害怕和破坏，更看到了神韵晚会在世间产生的巨大影响。大法弟子目前做的都是为救度众生，特别是救度中国大陆那些被邪党毒害的众生。神韵的纯正高雅本身就是在解体邪党文化，使世人明白真相，从而得救。海外大法弟子办神韵，大陆大法弟子传神韵，目的都是救度众生。神韵在海外演出成功只是事情的一部分，没有在大陆的广泛传播，神韵就没有充分发挥其巨大作用，这件事做得就不完整，也对不起师尊的良苦用心，对不起海外同修的艰辛付出，对不起迷中渴望了解真相的众生。神韵晚会是讲真相的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世人都很愿意接受，还可以和明慧网2008年2月15日发表的介绍神韵晚会的小册子、心灵的盛宴或者传单、书签一起发放，效果更好。希望大陆同修在做好其他项目的同时，重视神韵晚会光碟的传播， 广传神韵，快救世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真善人，功夫常伴善良人。